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1月4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这两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阿富汗军人袭击北约联军，有一名的美国军人丧生。预计美国将在星期一恢复对伊朗的制裁，美国计划给一些国家暂时豁免，让他们能够继续从伊朗采购原油，而不受美国即将实施的制裁。
We expect to issue some temporary allotments to 8 jurisdictions, but only because they have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 reduction.
美国官员蓬佩奥说，美国预计将会对8个国家给予临时豁免，但这个是因为他们的原油显著减少，也是其他很多方面与美国合作，并且向着原油零进口的目标有重要的进展。警方在星期六确定了在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市的瑜伽教室杀死两名妇女然后自杀的一名男子的身份，这位枪手是佛罗里达州的贝弗利40岁。法国在南太平洋的海外属地新赫里多尼亚民众在4号就独立公决是进行投票。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北约表示，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看来是内部人发动的袭击当中，一名美国军人丧生，另外有一个人受伤。丧生的美国军人是泰勒，7个子女的父亲。他是作为犹他州国民卫队的队员被派驻阿富汗前，是犹他州小镇北奥格登的镇长。根据盐湖城论坛报的报道，泰勒是第二次被派到阿富汗，并且曾经两次被派驻伊拉克。受伤的美国军人据讲是目前处于稳定的状态。星期六的袭击事件是一系列阿富汗军人向同他们一起执行任务的国际联军人员开火。北约发布声明说，收到的初步报告说，袭击者是阿富汗国防保安部队的成员，被其他阿富汗部队击毙。美国计划给一些的国家是暂时豁免，让他们能够继续从伊朗采购原油，而不受美国即将实施的制裁。预计美国将在星期一恢复对伊朗的制裁。今年较早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是退出了伊朗和世界六大国达成的核协定，任何没有得到豁免的国家都可能受到美国的金融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在一次电话会议上宣布了这个决定，但没有说明哪些国家将会得到豁免，同埋将会持续几长的时间。他只是说欧盟不会被豁免。
We expect to issue some temporary allotments to 8 jurisdictions, but only because they have demonstrated.
蓬佩奥说，美国预计将会对8个国家给予临时豁免，但这个是因为他们的原油是显著减少，亦都在其他方面是和美国合作，并且向着原油零进口的目标有重要进展。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星期六就发表反美的讲话，他表示美国的力量正在下降。他是在伊朗革命纪念日前夕讲这些说话。1979年伊朗爆发革命，占领了美国驻德克兰大使馆。根据美国财政部部长鲁钦的讲法，美国星期一同时会对广泛的伊朗实体进行制裁，这个包括伊朗核协议豁免的几百家实体，还有300多个新的目标。美国已经通知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如果为指定的伊朗金融机构提供服务，将会受到美国的制裁。不过他说，非指定的人道援助支付是可以继续。在星期六，警察是确定了在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市的瑜伽教室杀死两名妇女然后自杀的一名男子的身份。警方说，这个枪手是佛罗里达州的贝弗利40岁。两名遇难者被确定是佛罗里达州州立大学21岁的学生宾克里和61岁的教师沃塞尔，另外有5个人受伤。贝弗利星期五晚上进入瑜伽教室用手枪射击顾客。警方说，健身中心里面的人和凶手是争执，试图压制暴力的事件。据报道，其中一名受伤者在搏斗当中遭到对方用手枪拍打。根据警方的记录，曾经在军队服役的贝弗利曾经两次在大学被捕，至少一次是因为骚扰妇女而被捕。他还在 YouTube 上发布了视频，反对跨种族约会，亦都抨击那些拒绝和他约会的女性。 贝弗利在他的视频当中说，他认同那些非自愿的独身的男性，并且指责那些拒绝他们的女性。塔拉克西市市长安德鲁吉鲁姆正在竞选佛罗里达州州长，是民主党的候选人。他星期五缩短了竞选活动，重返塔拉克西市。他发推文说，没有任何枪支暴力行为可以接受。他的对手共和党人罗恩迪桑蒂斯说，这次射击令人心碎。法国在南太平洋的海外属地新赫里多尼亚的民众在4号就独立公投进行投票。选民要回答的问题是，是否同意新赫里多尼亚获得完整主权并且独立。投票结果还未知晓，不过有迹象显示新赫里多尼亚不会脱离法国。新赫里多尼亚的人口是27万，有174000多名的登记选民。法国每年为新赫里多尼亚经济是注入15亿美元的补贴，很多人担心没有法国的补贴，经济会陷入崩溃。虽然新赫里多尼亚有着高度自治，但是在军事和教育等领域严重依赖法国。这次公投是1988年开始的为结束支持和反对独立人士之间的暴力而开始的程序的一部分。法国极右翼的政党国民阵线在欧洲议会选举的投票意向民意调查当中，第一次超过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所在的政党。星期日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受访的选民当中有19%的人打算投票支持马克龙总统的共和国前进党，而准备支持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的选民只有20%。国民阵线和其他几个右翼政党的总统获得了30%的选民的支持率，比8月份的25%增加了5个百分点。欧洲议会的选举已经成为持中间立场支持欧盟的政党和右翼政党的一个主要的战场。欧洲议会的选举将会决定谁来到领导包括欧盟委员会在内的重要的欧盟的机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星期四和中国主席习近平系通了电话，特别谈及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的纷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中两国近几个月以来对价值数千亿的出口商品施加关税，导致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日益紧张。但是特朗普说，两位领导人进行了友好的对话，并且说讨论正是友好进行。他又说将会准备和习近平在G20 峰会之前见面。 G20 峰会将会在今年11月30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这次是南美洲首次举行这次的峰会。特朗普并没有谈及两位领导人是否谈到了美国起诉两家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公司盗窃美国半导体公司美光科技的贸易秘密这件事。这次是自从9月以来第四宗涉及中国商业间谍盗窃美国经济利益的案件。美国司法部长蔡新斯对记者说，中国商业间谍发展很快，并且要求欺骗必须停止。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说，美国已经提起民事诉讼，希望停止台湾的联华电子公司和中国国有企业福建骏华公司继续出口使用美国贸易秘密生产的产品，并且终止继续转移贸易秘密。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说，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被中国对美国的观念、美国的创新和美国的经济安全构成更广泛、更严重的威胁了。特朗普同时又说，他和习近平谈到了很多话题，其中包括就北韩问题的好好的对话。特朗普正是试图协商结束北韩核项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星期四上午在华盛顿一次活动当中说，特朗普总统表示，如果能够同中国敲定一个双方都能够满意的交易，他将会撤销关税。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星期四上午在华盛顿邮报的一个小商业论坛上接受访问，他开场就对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政策做了辩护，认为近期美国股市的下挫不是总统的关税所导致，而应归咎于价格过高的科技类股票。库德洛说，他认为很多大型科技股票即狼牙股的股价过高，而他们需要得以修正。狼牙股指的是四大科技公司面书、亚马逊、网飞和燕维的谷歌的股票。 呢一啲科技公司喺呢一次股市暴跌期间损失惨重，但同样严重受损嘅仲有能源同工业类嘅股票。富德洛否认关税对经济嘅负面影响，佢话喺佢睇嚟，经济表现好强劲、好坚实，信心走强，就业情涨势，蓝领工作机会亦都喺度增加，小商业亦都喺度成长。佢仲提及强劲嘅商业投资，对于佢比作股票之母、经济命脉嘅公司盈利亦相当睇好。富德洛话：股市本身就有难以预测嘅不确定性，而喺佢睇嚟，导致股市下跌嘅最可能嘅原因系部分股票价格嘅修正回调。富德洛话：佢对贸易相关嘅问题乃至焦虑能够理解。佢话特朗普总统系自由贸易嘅支持者，佢希望消除关税、非关税壁垒同补贴。但是富德洛说，美国却受困于其他国家在贸易上的很多不公平做法，而那些做法对美国的劳工和经济造成伤害。富德洛说，坦率而言，中国当属首恶，至于关税会持续几耐，总统已经表明将关税用作谈判工具。被问及特集会如果没办法缓解贸易紧张局面，特朗普是否会推进关税，总统的熟悉经济顾问说，在两晚前的一次采访中，他说如果他们能够达成协议，一个令人满意、对对方都有助益的协议，这样关税将会被撤除。富德洛说，如果北京方面未能够就美国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系列问题提出解决办法，特朗普将会积极推进他的关税计划。富德洛所说的对美国非常重要的问题包括知识产权窃取、强制性技术转让、所有权不足、大宗商品和工业用品的高关税、网络安全等等。富德洛说，这样总统将会积极地推进他的做法。富德洛说，他认为他这样做是正确的。富德洛说过，特朗普是个自由贸易者。被问及本月底特朗普和习近平的会晤能否在贸易方面形成和解，富德洛说他不知道，他的水晶球看起来不是很清晰，有关议程已经讨论过，双方也都做了工作。富德洛说，他认为将会包括贸易，但是他并不是100%的确定。据彭博通讯社星期一的报道，特朗普政府考虑到特集会如果没办法缓解贸易战，正在为届时宣布对剩余的2570亿美元的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征收关税做准备工作。但富德洛星期三在接受 CNBC 访问时则说，在决定对中国商品进一步征收关税方面未有具体的触发点。他在 CNBC 采访期间还说，关于是否在谈判未形成协议将对中国推进关税方面没有任何定论。他还强调总统的话并非承诺，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富德洛最后说，特朗普和习近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会晤将是一次非常正式的会谈。他透露双方甚至谈到餐宴，但是因为那个是由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主任博尔顿主管，他并不熟知细节。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华盛顿报道。
美中贸易战的持续和关系恶化引起了美国一些专家的担心。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蓝普顿表示，美中两国已经进入了某种性质的冷战。在他看来，美中双方寻求平衡而不是压倒对方才是更加可行的策略。如果两国都寻求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这个将会导致悲剧性的误判。下面是美国针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正在北京访问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拉马尔·亚历山大在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谈的时候表示，美中存在竞争，但是不是对手关系，双方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不过亚历山大参议员的看法显然并不代表特朗普政府的看法。在去年12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当中，美国明确地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战略竞争敌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2月31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中国将会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国家安全挑战。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高级学院的荣誉教授南普顿认为，美中关系不单止是对手的关系，而且在一定性质上面，两国已经进入一场冷战。这位被中国视为资华派的美国学者星期一 在他办公室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的时候，表达了他对美中关系现状的担忧。南普顿说，他们事实上已经进入了某种性质的冷战，这些不是说他不会变得更差，他也可能变得更加好一些，但是事实上40年来在文化领域、教育领域、经济领域以及战略和军事领域，大家现时首次处于敌手的地位。早在2015年就提出了美中关系处于临界点的看法的这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在过去的40年里面，美中关系之中总有一个支柱比其他的强大，支撑着整个关系走向积极的方向。但是现时美中关系之中的三大主要的支柱，就是经济、战略以及外交和文化支柱，都同时遭受到攻击。在今年8月，特朗普总统发过一条这样的推文，就是说在他来之前，美国当时正朝着允许中国在很短时间里面变得比美国更强大的方向前进，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了。曾经担任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南普顿认为，中国的命运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面，而不是美国人的手里面，不存在美国允许不允许的问题。南普顿说，如果中国取得进展，增加它的经济实力，这些是因为中国做出了明智的决定。如果中国出现了经济问题，过度的举债，因为不安抚邻国而导致周边都是敌人，这些是因为中国人或者它的领导人自己这样做，所以认为美国会允许中国在国际上扮演某种角色的看法，是问题的一个症状。在南普顿看来，不允许中国变得比美国更加强大不是一个可行的外交目标，更可行的是寻求美中力量的平衡。南普顿又说，他们需要做的是在亚太地区寻求平衡，美国需要朋友。他的看法就是，假如美国好好地为自己服务，而且采取了吸引朋友的政策，这样中国将会做出调整，适应这种现实的力量。南普顿告诫又说，对于美中两国来说，平衡比主导权都是更为可行的政策的目标，如果两国都要争取主导权，这些会引发持续的军备竞赛、不稳定以及悲剧性的误判。这位美中问题专家又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在20国集团会议间举行的峰会，是使到双边关系得以改善的一个机会，但是他对双方能否捉住这个机会并不乐观，因为推动两国采取眼下这种政策的是美中之间的战略不互信。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员何瑞安亦都对美中两国领导人即将举行的峰会能否取得成果并不抱乐观的态度。何瑞安对美国之音表示，特朗普已经公开威胁说，如果习近平不对美国的要求作出让步，他将会征收更多的关税。习近平不可能在20国集团峰会上面通过对特朗普的要求投降，来到回应特朗普对他施加的公开的压力。2013到2017年期间担任国安会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的这位专家说，他对这次峰会并不抱有太多期待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中两国都没有达到迫使他们偏离当前路线的痛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海巡署宣布将会在11月下旬在南中国海的太平岛举行火炮射击训练。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批评此举将会影响九合一地方选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就认为个别政党不应该干预例行性军演。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张颖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海巡署长李仲威11月1号星期四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讯问表示，11月21至23号将在太平岛举行火炮射击训练。他说，
这是一个例行性的训练，而这个训练是在去年我们在整个排训练流路就已经排好的，所以说我们已按这个。
李仲威说，这个是一项例行性的训练，在去年就已经安排好，他们按时程序进行训练的工作，大家不要过度联想。李仲威还说，一定会掌握南中国海的情势，亦会做最好的判断以及因应，目前没有推迟的规划。 在野党国民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丁守中日前表示，美国十一月将在南中国海举行军事演习，如果台湾亦在太平岛举行实弹演习，将使情势更加复杂。丁守中仲指出，太平岛军演的时间刚好是在九合一选举的前一日，为了避免引发不确定的变数，应该推迟到十一月之后举行。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立委李延秀质询指出，国家安全不能够有空窗期，但是太平岛的军演是否一定要在这个时间点进行，值得商榷。他说，
任何一个南海的议题擦枪走火，还有包括我们的军演，有任何的联想造成，
李延秀说，任何一个南海的议题擦枪走火，都有包括他们的军演，有任何联想造成大陆反制的话，蔡英文不是时时说他们的选举绝对不接受外力的干扰，但是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主动再做评估。李延秀仲话，如此接近选举的军演，当然对选情会造成很大影响，国安单位要再审慎研究，否则外界会质疑这个是否影响选举的不正当手段。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定宇表示，演习视同作战，不能够因为接近选举就停止举行，否则以后敌国可能选择会在选举期间攻打台湾。他说，
这是我们国家主权的象征，这也是我们国家部队训练之必要。
黄定宇说，这个是他们国家主权的象征，这个也是国家部队训练的必要，他们不会因为外国怎么想就完全去调整，更加不应该因为选举去调整。黄定宇仲指出，过去国民党执政时期亦曾经在选举之前举行军演，事实上这个是每年例行性的演习，个别政党不应该干预。越南外交部曾经表示，没有获得越南同意在南沙以及西沙群岛采取的活动都是侵犯越南主权，不单止对区域航海以及航空安全造成威胁，亦使南中国海的局势更加紧张。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表示，台湾海巡单位在国家领土海域进行相关作为，基于国家主权安全，这个是顺理成章的事，希望相关国家理性看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中国正在寻找在菲律宾二线港口城市修建新的基础设施，这个是中国一带一路计划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继续扩大的一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根据菲律宾总统办公室网站的消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一访问菲律宾港口城市大沃市，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交谈。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表示，王毅说，中非经济合作将会扩展到新的领域，包括一带一路项目。菲律宾希望中国实现它的2016年10月的承诺，就是向菲律宾提供240亿美元的援助和投资。他们对此表示担忧，因为中非两国就南中国海的领海问题存在着纠纷。对于达沃市小规模而摇摇欲坠的深水港进行重建，将会给了这个拥有160万人口的港口城市带来新的商机。这个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但是经济不振，中国船只可以使用达沃作为一个进出口的基地，从那里到达菲律宾以南的国家。调查公司 HisMarket 的亚太首席经济学家拉吉夫比斯雅斯说，他们会讲同很多这些国家增进贸易对中国是有益的，如果你的基建更好，这样能够使到双方双向受益。中国在2013年开始了一带一路计划，对100多个国家投资进行基建，以开启外国货运通道。新华社指出，目前一带一路的规模已经超越了原本亚欧大陆的国家，深入到南太平洋国家。达沃市处于菲律宾太平洋沿岸的海湾，中国使用这个港口来到运送矿物是合理的。穆迪公司副总裁兼新加坡分部的高级信贷员克里斯蒂安·古兹曼说，曼联老岛近年来就收到了不少的中国投资，这些从水取矿物资源有关。古兹曼又说，中国在国际上的动作越来越大，试图获取这些矿物资源。他又补充说，达沃港的发展可能和棉兰老岛过去获得的投资有关。杜特尔特是达沃市曾经的市长，他在2012到2016年上任总统之前，将中非两国的海事纠纷放在一边，为中国投资打开了大门。 虽然菲律宾人欢迎这项为期五年耗资1690亿美元的投资项目，中菲两国仍然就南中国海存在海事纠纷。中国在有争议的南沙群岛填海建造军事基地。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商业和法学教授司徒阿特奥尔说，大屋南部港口的发展计划很有意思，因为这些是菲律宾想要鼓励更多中国投资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同时菲律宾人对于中方在南沙群岛的军事行动深感不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的报道。
下面我们讲一下有关美国的基督教福音派和中期选举的有关报道，以下报道的详细内容。
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很多人都在谈论特朗普和他所在的共和党获得了基督教福音派教徒创纪录的支持。但是占美国人口四分之一的福音派教徒比很多人想象中更加分裂。
I'm getting to where I pretty much know every neighborhood in Northern Virginia.
我对弗吉尼亚北部的每一个社区都很熟悉。保守的基督徒在11月6号中期选举前争取选票。作为美国常见的政治力量，福音派教徒对这一次选举的热情尤其高涨，他们非常激动。
They're very excited, specifically because of the Kavanaugh issue.
I'm here today to tell the truth.
竞选游说者乔伊霍夫说，特别是因为卡瓦诺问题。很多福音派教徒认为保守派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受到了不公平的攻击，他们对此感到愤怒。卡瓦诺被控在高中时性行为不端，这个使他们更加亲近特朗普和共和党。
The evangelicals were so great to me, and they did. They came out in massive numbers, and on top of that, I got 83%.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福音派对于他们来讲真是太好了，他们有84%的人投了票。特朗普说他喜欢福音派，特别是他得到了他们83%的选票。但是这个数字并不准确，他所指的是特朗普赢得了白人福音派教徒的票数。虽然白人福音派教徒看到了他的缺点，但是他们很多人都还是喜欢特朗普。
We did not go to the polls to elect our local pastor to our church. Those are two complete.
司莱蒙兹说，他们投票选举他们当地的教会牧师，这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以色列和堕胎等问题比特朗普的缺点更重要。但是很多人不同意。
So America is this bubble where we still act like evangelicals are just white evangelicals, and they're not.
福音派作家吉姆·沃利斯说，在美国这个泡沫里面，他们仍然表现得好像白人福音派代表整个福音派，其实不是。
Evangelicals of color voted overwhelmingly against Donald Trump, while white evangelicals voted.
吉姆·沃利斯是福音派社会正义团体旅居者的负责人。他说，有色福音派教徒压倒性的投票反对特朗普，而绝大多数白人福音派教徒却投票支持他，所以这个是一个真正的种族鸿沟。事实上，30%自称福音派教徒的人都是有色人种。虽然近2/3的白人福音派教徒支持共和党，但是非白人福音派教徒却几乎完全相反，他们压倒性的支持民主党。如果你想象中的美国福音派是这样的样子，这个是真的，但却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他们看起来也像华盛顿的地区教会，代表着超过60个民族。这里的信仰是福音派，但政治现实却很复杂。
The word evangelical can almost be weaponized to sort of push an agenda. And I think
国际正义事团的理查德·里说，很多时候在政治领域，福音派这个词几乎可以武器化来推动议程。理查德·里说，他认为当你了解基督的故事后，你会发现那个与推动政治议程无关，它是超越政治的，真正触及人类的心灵。部分问题是什么呢？福音派没有标准的定义，只有一般的原则，如个人皈依，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以及分享他们的信仰。但却使很多福音派教徒也都不喜欢这个称呼。
Most people in our congregation would embrace being evangelical theologically, but not politically in the way that it's understood today.
华盛顿特区教会牧师艾伦·格拉姆说， 他们会众之中大多数人都会接受福音派的神学理论，但不接受福音派在今日政治上的含义。非常棘手的是，很多民意调查组织在衡量福音派的意见时，甚至没有考虑种族因素。这个表明美国的福音派政治比看起来更复杂。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将会在联合国就新疆再教育营接受严厉的质询。国际环保组织说中国生产违禁化学品。美国、日本和加拿大在西太平洋举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星期二在6号将会对中国人权纪录进行审议，届时中国将会在大规模关押维吾尔族少数民族的事上接受严厉的质询。联合国一个专家小组认为，在新疆有多达100万名的维吾尔和其他的穆斯林少数民族被关押在中国拘留中心接受所谓的再教育。中国在本星期的会议上将会针对中国国内人权状况提交一份报告，各国的外交官亦都将有机会提问，其中有些问题已经呈交给联合国。法新社星期日是报道说，美国将会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过去五年以来总共有多少人被强制关押在新疆的拘留设施。另外，美国还将要求中国是讲明为什么将显然是和平的宗教行为非法化，并将人是拘押在新疆这些政治再教育营，以及哪些官员负责这项的政策。美国和德国还将要求联合国前往新疆和西藏，就有关中国大规模拘押少数民族和限制宗教自由的指控是进行调查。北京否认有再教育营，说这些设施是职业教育和训练中心，是打击恐怖行动和宗教极端主义的重要一环。国际环保组织在星期日表示，有新的证据显示中国继续制造和使用可破坏大气臭氧层加剧全球变暖违禁化学品。科学家监测今年5月的时候发现，一种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就被列为在全球范围内禁止生产的物质。此外，是这个的物质是神秘地上升。之后总部设在伦敦的环境调查局和纽约时报说，他们调查的一连串的线索都指向了中国农村的乡镇企业。他们在中国进行大量的采访和收集到各种的文件，是表明一个占据绝对优势的来源，就是中国那些不顾全球禁令继续制造或者使用泡沫隔热材料 CFC-11 的工厂。环境调查局星期日将这个称之为是一场的危机。臭氧层可以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免受紫外线辐射。87年通过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是有史上最成功的国际环境协议的美誉。这个议定书是宣布禁止生产或者使用 CFC-11 和其他破坏臭氧层的类似化学品。科学家曾经乐观地预测，随着禁令的生效到本世纪中叶，臭氧层有望完全恢复。但随着中国仍然在继续大量生产泡沫的产品，这个希望将会落空。美国、日本和加拿大星期六在西太平洋举行利剑军事演习，这个是在日本和周边地区举行的到现在为止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三国共有57000名的官兵参加了这次两年一度的军演，大大超过了上一次2016年11000名军人的规模。此外，加拿大皇家海军亦都第一次派遣两艘军舰参加利剑军演。在今年的演习当中，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两栖快速部署旅将会在太平洋的关岛和天宁岛演习登陆。演习项目包括是模拟空战、两栖登陆和弹道飞弹防御操练。日本自卫队这次出动的47000名部队是日本自卫队全部员额的1/5。虽然美国和北韩关系目前已经大为改善，中日关系最近也出现了很多积极的迹象，但中国持续不断的各项的军事的扩张和美中关系不断恶化，都增加了亚太地区安全局势的潜在隐忧。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打击群的指挥官汤姆斯少将在新闻简报当中说，他们来这里的目的是要稳定并且维护他们的军力以备所需，而如同利剑这样的演习正是他们必须要执行的使命。在美国政府加紧严惩 外国通过间谍代理人和黑客入侵窃取和走私商业军事机密或者受管制的产品之际，美国司法部星期五对涉嫌向中国非法走私潜艇设备的持有绿卡的一名中国男子追加起诉四项罪名。此前司法部下属的波士顿联邦检察官今年10月30号已经起诉这名男子串谋违反美国出口条例和签证欺诈等罪。美国司法部11月2号公布的起诉书是显示，住在麻萨诸塞州韦尔斯利的巡树人星期一被起诉是涉嫌串谋欺诈美国、走私、洗钱和向政府官员做虚假陈述。陈树人目前可以获得保释等候庭审，一旦被定罪或者诉罪是并罚，刑期最高可以达超过50年，罚款$1,000,000。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防部在8月底提交立法院的中共军力报告书说，中国解放军预计在2020年之前完成对台全面用武的作战准备。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限期，台湾是否做好相应的威胁或者是接战的准备呢？能不能够避免这个噩梦的发生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个星期在美台国防工业会议针对台湾的防卫需求及整体防卫构想等议题进行两日的讨论后，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紧接着在星期三的一个座谈会中提出了多数人不喜欢面对但军事决策者却不能不有所准备的问题，那个就是解放军对台湾的侵略威胁以及台湾的反应。担任该智库主席的前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说，这个是一个令人不舒服不愉快的话题，不过随着解放军快速现代化，对台动武的噩梦假想情况并非是一个无法想象的情景，一旦解放军真的从台北港登陆，台湾应该如何反应？美国军事专家包括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费舍尔、2049项目研究所执行主任石明海以及兰德公司亚太政策公台主任黑考特，分别从武器军备、电子作战、统战及心理战等不同层面分析解放军攻台策略及其优势。不过前台湾国防部军政副部长、退役海军上将陈永康说，台湾有万全准备，不会让解放军攻台噩梦成真。陈永康说，解放军对台湾的侵略将是全面性的，包括网络攻击、海上封锁、导弹及空中攻击，以及对台湾通讯系统、能源、网络、金融、饮水、运输、公共卫生等各方面都是攻击目标。台湾以战力防护、滨海决胜、滩岸歼敌的创新不对称作战构想、防卫固守、重层阻吓来应对。对于解放军侵台的噩梦，他有信心台湾可以赢得战争，不过美国可以协助阻止战争发生。不过黑考特说，如果照台湾国防部的评估，解放军在2020年之前就会做好攻台准备，但台湾看起来似是一个正在为将来某一日有可能发生冲突做准备的国家，但却不似是一个有意识到一年后我可能被侵略，我的妇女和孩童可能被当成奴隶，所有男性都会被处决的国家。他质疑台湾是否对自己正在面对一个立即可能发生的真实挑战具有急迫感。前美国国防部负责资源与计划的副助理部长吉姆·汤马斯亦都说，面对解放军的快速扩张，作为台湾安全伙伴的美国必须提出质疑，究竟台湾是否认真看待自己的安全防卫。汤马斯认为传统的防卫作战方式早已经没办法适用于今日的环境，台湾究竟有多少资源可以用在传统式的武器装备和防卫系统是必须仔细思考的问题。汤马斯认为，虽然要对台湾发动两栖登陆攻击是一个超级困难的军事行动，不过台湾仍然必须敬畏这个威胁。如果台湾以为可以一切如常，而不对加强自己的防卫能力采取极端做法，最后将会失去最在乎台湾安全的美国人的支持，而这个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游戏。不过2049项目研究所副主任柏嘉嘉则反问，如果美国知道台湾面临如此困难的局面，两岸将要发生战争， 咁样点解过去十几年嚟，美国领导人都唔能够遵行台湾关系法，展现政治勇气，对台湾出售更多武器？台海安全研习中心主任梅复兴亦都话，对于台湾发展不对称作战能力嘅速度缓慢，美国亦都有某种程度嘅责任。佢话美国唔单止对台湾持双重标准，而且从某方面嚟讲亦极为虚伪，因为台湾希望取得嘅不对称能力，美国都不愿意提供。系你哋帮助台湾浪费过去呢十年嘅时间。陈永康上将受访时话，讨论解放军攻台嘅噩梦系要假想台海最坏嘅情况，台湾领导人同决策者就必须从最坏嘅情况往前推演。在前面的节奏有什么地方可以将错误的导向化解，不要进入最坏的情况。两岸紧张时就必须很平稳地去化解危机，不要走到冲突，但还是要为最坏的情况做打算。陈永康说，政治人物应该要有智慧，不要让情况走到最后一步。陈永康认为，美国军事专家过去强调台海两岸在军备、技术等硬体上的差距，但军力的评比并非只看硬体，领导人的智慧以及是否有聪明睿智的领导团队亦都极为重要。除了军力的对称外，还要看双方在教育上的投资。要发生战争必须经过很多环节，你怎样会每一个环节都犯错，会走到最后一步？陈永康认为，军事是达成政治的手段，不是目的，最后还是要回到政治的问题来解决。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海大卫这个星期在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发表的演讲中，呼吁台湾增加国防开支，支持整体防卫构想的不对称作战能力，提供必须的装备、人员和训练来威慑或者在台海侵略行动下击溃敌军。海大卫的讲法被认为是对中国领导人、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到南部战区视察时，只是解放军要全面提升打赢能力的回应。习近平要求解放军集中精力推进战备打仗工作，考虑各种复杂情况，完善各种应对预案。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美国人对货币政策问题存在非常对立的睇法，是用黄金支持美元，还是以黄金和白银共同支持美元呢？这个问题成为1896年总统大选中的一个主要议题。而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要向大家讲述这次大选的故事。很多美国人希望实行金本位货币政策，他们说美国应该只用黄金来支持纸币，金本位制能够使美元保持高币值。这些人被称为金本位制论者，大多数是商人、银行家和投资者。而其他很多人希望美国实行以金银共同支撑美元的货币政策，他们认为当时的美元币值过高，而这个会拉低农产品价格，而实行银本位制可以降低美元币值。这些人被称为金银双本位制论者，大多数是农民、工人和小企业主。美国自从1893年开始陷入经济萧条，这个使到有关金银的争论更重要。当时几千家银行和企业倒闭，几百万人失业，外国投资者从美国撤资，而那些有钱的美国人亦不敢投资。很多人认为如果政府发行更多受白银支撑的货币，就能够结束经济萧条。但是克里夫兰总统并不是这样认为，而且他反对任何想动摇金本位的法案。他指出，世界上所有大国都用黄金支撑货币，如果美国不是这样做，就是愚蠢的行为。
他说美国不能够孤立于世界其他货币体系之外。克利夫兰总统是民主党人，到1896年已经有很多民主党人成为金银双本位制论者，这些人在西部和南部各州掌控了民主党，他们将克里夫兰称为民主党和美国人民的叛徒，不希望克里夫兰代表民主党参加1896年的总统选举。共和党亦在金银货币政策上分裂成两派，一些来自西部银矿区的成员脱离了共和党，另外一些虽然仍留在共和党内但是偷偷支持民主党的金银双本位制论者。共和党在1894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战绩不错，取得参众两院的控制权。共和党领导人相信共和党能够赢得1896年大选，而最有希望的候选人是俄亥俄州州长威廉·麦金利。结果当共和党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举行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时，麦金利在第一轮投票中就获胜。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举行，最有可能获得提名的是密苏里州的众议员理查德·布兰德，但是参加提名大会的代表大多数是金银双本位制论者，他们希望从自己的阵营中选出总统候选人。克里夫兰总统的支持者想试探一下金银双本位制论者的力量，他们要求就金银问题进行一场辩论。一些人发表演说支持克里夫兰总统和金本位制，另外一些人发表演说支持银币政策。最后发言的是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国会众议员威廉·詹灵斯·布莱恩，他曾经在国会中领导过一次试图保持银币政策的斗争，但是失败了。布莱恩在大会辩论中激动的演说，他表示他代表的是农民、工人和小企业主的立场，而这些人都希望实行银币制。布莱恩演讲的最后一句话成为总统竞选期间的名言，这句话令人想起耶稣基督所受的酷刑和最终的死亡。布莱恩说金本位制的支持者不能够将他们喜欢的货币政策强加给银币支持者，他说你们不能够将人类钉死在黄金的十字架上。就凭这句话，布莱恩击败了布兰德议员，赢得了民主党总统提名，当时他只有36岁。在刚才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在1896年的总统大选中，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国会众议员布莱恩发表支持银币政策的演说而赢得支持，成为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不过很多民主党人拒绝接受布莱恩为总统候选人，他们退出民主党大会，召开了自己的提名大会。他们自称为国家民主党人，并推选出自自己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不过这些候选人在总统大选中并没有获得多少选票。当时美国的第三个政党人民党亦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人民党党员即是民粹主义者，支持民主党内的银币政策者，认为美国应该实行银本位政策。所以有些人民党党员觉得他们应该和民主党联合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威廉·布莱恩，因为如果他们不是这样做，共和党的候选人麦金利就肯定会赢得总统选举。但是其他人民党党员就担心 这种联合将意味着人民党的终结。好在人民党在自己的提名大会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民主党一样，他们亦推选布莱恩为总统候选人，但是就推选了另外一位副总统候选人。这样布莱恩就以两个不同政党的领导人的身份参加竞选。在这次大选中，两位候选人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开展选举。麦金利拒绝外出巡回拉票，他不去找选民，而是要选民来找他。选民真是这样做，铁路公司都支持麦金利，他们开通了免费的特别专列，直接通往麦金利在俄亥俄州的家。每次专列都受到同样的接待，一支乐队会在列车抵达时接站，然后同乘客一起浩浩荡荡前往麦金利的家。麦金利从家中走出来，聆听支持者代表的讲话，然后他发表一个简短的演说，并且同支持者握手。一批支持者离开之后，麦金利再好像这样接待下一群的支持者。在竞选期间，麦金利曾经在一日之内这样接待过30批支持者，人数超过8万。就在麦金利在屋企开展竞选的同时，布莱恩就四处拉票，他去了27个州向500万人发表演说。他说自己必须这样做，因为民主党的资金不足以支撑他以其他方式竞选。在这次竞选活动中，布莱恩花了65万美元，而麦金利花了350万美元。布莱恩的竞选核心是金本位会摧毁美国的经济，而麦金利的竞选核心是银币会摧毁美国的经济。一度布莱恩的竞选似乎成功，越来越多的人承诺会支持他。但是就在选举日的几个星期前，形势开始发生变化，萧条的美国经济出现了好转的迹象，小麦价格几年来首次上涨。于是群众就说，或者将经济萧条归咎于根本位制是错误的，或者布莱恩的竞选理念是错误的。在选举日那一日，形势很快就明朗化，麦金利获得了270张选举人票，而布莱恩只是获得176张。布莱恩向麦金利表示祝贺，然后他对支持者说，马上开始为下一次总统大选做准备。他说，如果我们的银币政策是正确的话，那4年之后我们将会取得胜利。麦金利的当选似乎被美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在他当选一个月内，一家商业报刊就报道说，购销活动大幅度增加，民众对商品的需求使那些在萧条时期关门的工厂又重新开工。而同时，民众在阿拉斯加、澳大利亚和南非发现新的金矿，更多的黄金起到和使用银币同样的效用，就是增加货币的供应量。同时对进口产品征收的关税增长到将近60%。在关税的保护下，美国产业快速发展，经济萧条结束了。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经济萧条迫使美国人将国内经济发展看成是头等大事。其实当时很多国际问题亦都跟美国有关。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今日 Michael 同李华咧就出去买嘢，咁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嘅，佢哋分别就系 down with debt 以及 to pay through the nose。
Hey, Li Hua. What do you want to do today? I don't have anything special planned, so we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啊，你今日得闲啊，真系好啦！我想去买几件新衫，嗰啲旧嘅已经过时啦。
I'm down with that. I need to buy some new tennis shoes. My old ones are really gross. My roommate is threatening to throw them out.
我睇你对波鞋都系太旧啦，唔怪之得你个同房要将佢抌咗啦。真系好啦，我哋一齐去买嘢。不过你头先话 I'm down with that， 咁系咩意思啊？咁系咪你都想去啊？
Yes, the expression I'm down with that means going shopping is okay with me, and I'm willing to go.
诶，呢个好有意思。如果你问我同唔同你一齐食饭，而我又好想嘅话，我可唔可以话 I'm down with that？
Yes, that would let me know that you are willing to have dinner with me.What would you say if I suggested we go to my friend's party on Saturday night?
Oh, 如果你提议我哋星期六晚一起去你朋友屋企参加聚会，咁一定好好玩啊！我想去啊 ！I'm down with that.
Right. Now, where do you want to go shopping? There are lots of places close by.
去边度买嘢啊？学校附近好多买嘢嘅地方嘅。诶，去附近嗰个购物中心好冇啊
？Okay, that's fine with me.That mall has a shoe store, and it's close. Let's go.
Okay, I'm done with that. 我哋可以坐巴士，几分钟就到啦。然后我哋就有成日时间去买嘢。我哋仲可以喺购物中心食埋饭添。
Okay, I'm down with that.
Hey, Michael, 呢间百货公司睇起嚟好靓啊！我哋入去睇下好唔好啊？我谂佢哋一定有好多好靓嘅衫啦。
That's Neiman Marcus. They have nice stuff, but they're really, really expensive. You have to pay through the nose to buy even a shirt there.
我都估到佢哋啲衫好贵嘅。你话要喺佢哋呢度买件恤衫都要 pay through the nose， 啲嘢贵同个鼻有咩关系啊？
To pay through the nose is to pay a lot of money for something, usually way more than the item is worth. For instance.A shirt in a normal store costs about $40. However, a shirt in Neiman Marcus easily costs $200. That's paying through the nose.
Oh, 我明啦。To pay through the nose 就系用好高嘅价钱买一样嘢，往往要比原来嘅价值高好多。普通商店一件衫要卖$40，但系呢度就要卖$200啦。不过 Michael， 我仲系唔明白一个人个鼻同钱有咩关系啫。
Yeah, it is a strange expression, but that's the way it is. Do you still want to go into that store?
咪搞啦，我唔入去啦。我只系个学生咋，我冇咁多钱啊。I can't afford to pay through the nose for things. 俾唔起咁贵嘅价钱啊。
I agree. I don't want to pay through the nose for anything either. It's stupid to waste so much money on something you can buy cheaper somewhere else.
就系咯。可以用平嘅价钱买到啲嘢，点解要嘥咁多钱去买？诶 ，Michael， 咁乜嘢时候可以用 to pay through the nose 呢个讲法噶
？Well, some people are willing to pay through the nose to buy tickets to see their favorite singers.
哦，花好多钱去买飞听佢哋中意嘅歌手。我有几个朋友都中意着名牌嘢嘅，佢哋愿意 pay through the nose。
I don't understand paying through the nose to eat at fancy restaurants either.Food is food. Li Hua, I'm getting hungry. Can we go eat first?
I'm done with that. 我有啲饿啦，但系 I don't want to pay through the nose.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学到两个常用语嘅，第一个咧就系 done with that， 意思咧就系指同意或者愿意；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pay through the nose， 意思咧就系出高价购物。好啦，多谢各位听众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9年的挂历，主题是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来电或者写电子邮件索取。来电请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11点到12点， 拨打400-120-0551。我哋嘅电邮地址系 cantonese@voanews.com。你仲可以透过我哋嘅推特或者 Facebook 面书索取挂历。
好啦，听众朋友，美国今晚嘅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Jim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